川普同泽连斯基电话交谈，俄军储备耗尽，塞尔维亚倒向欧盟，同欧盟签署关键利协议。澳洲驻 WTO 大使对中国贸易政策审查发声明。四川南通女子实名举报公婆贪污巨款，传不和哇哈哈前掌舵人的女离开管理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礼拜六。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间战 World Plus 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风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让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有 15% 的折扣。加入间战 World Plus， 同屋企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据彭博社19号报道，川普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并再次发誓要达成一项协议，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的帖子中说，感谢泽连斯基主动联系，并承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共同协商达成协议，结束暴力，并为实现繁荣铺平道路。泽连斯基发推文表示，祝贺川普获得共和党提名，祝愿他未来坚强和绝对安全。泽连斯基说，我注意到美国两党和两院对保护我们国家自由和独立的重要支持，乌克兰将永远感谢美国帮助我们加强抵御俄罗斯恐怖袭击的能力。俄罗斯对我们城市和村庄的袭击每日都在继续，我们同川普总统达成一致，将在个人会晤中讨论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够实现公平和真正持久的和平。在同一日，英国首相斯纪贤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他发推文表示，我不会允许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舰队及其兼取的黑钱自由穿越欧洲水域，危及我们的安全。乌克兰现在是并且是我国政治议程的核心。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刚刚签署了国防工业支持条约，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乌克兰和英国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始终至关重要。7月18号在由英国牵头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44个欧洲国家和欧盟已经同意共同努力瓦解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影子舰队。该影子舰队由大约600艘船只组成，约占全球液体船船队的 10%。它每日运输大约170万桶石油，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大量资金。美国已经对42艘与俄罗斯有关的油轮实施制裁。金融时报分析说，这些船只运载的俄罗斯石油数量已经从11月的将近900万桶降至6月的100万桶。虽然近年美国、英国和欧洲限制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数量和价格，但俄罗斯又斥资几十亿美元购置几百艘旧的船只，组建影子舰队，西方的制裁开始失去效力。而家西方国家又找到了瓦解俄罗斯石油运输的新筹码，这个是因为西方发现和以往关注协助莫斯科规避制裁的石油运输公司相比，针对单个油轮的制裁更能够有效阻碍俄罗斯石油运输能力。报道说，自2023年10月以来，俄罗斯的53艘被制裁的船只中几乎全部没有接收到任何货物，少数装载过货物的船只则试图隐藏其行踪， 比如关闭自动跟踪系统，偷偷将货物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另外，几乎有报报道话，18号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法案，基辅方面决定向北约军舰永久开放黑海。外界分析话，这个亦是北约越来越直接介入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加入援助基辅的标志。实际上，早在几个礼拜之前，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等北约国家已经开始在黑海扫除俄军的水雷，为乌克兰船只护航。近日，乌克兰海军亦表示，黑海舰队的最后一艘巡逻舰亦撤离黑海，黑海正迎来新的黑海舰队，不过这次来的是北约军舰。路透社报道说，随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北约军舰在黑海的存在对莫斯科构成威胁，北约军舰将会在一定程度下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至于这个程度的界限在哪里，外界却不得而知。看来之前北约军舰都堂而皇之进驻黑海扫雷了，亦并没有突破这个界限。另一方面，经济学人发布重磅文章说，俄罗斯现有的武器储备状况非常糟糕，是全面性的匮乏。7月19号，塞尔维亚和欧盟签署了一项暂定协议，为该国有争议的锂矿开采铺平了道路。德国总理肖尔茨称赞说，塞尔维亚的协议推动了一个可以减少欧洲对中国依赖的大型项目，保障了欧盟国家建设锂供应链的能力。长期以来，中共在国际稀土市场占据大量份额。19号在塞尔维亚首都举行的关键原材料峰会上，塞尔维亚政府和欧盟签署了关于可持续原材料、电池供应链和电动汽车战略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肖尔茨在签署仪式之后表示，协议为欧盟提供了新的原材料来源，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欧洲项目。他补充说，欧洲有必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主权，而不是依赖其他国家。虽然他没有提到不能够依赖哪些国家，但外界公认的是，欧洲国家正在试图摆脱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在这个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试图和这个欧洲国家达成合作。外界认为他亦在关注塞尔维亚的稀土矿产。而在习近平离开之后没几耐，塞尔维亚宣布和欧盟达成之前因为环境争议而各自的锂矿开采协议。锂是制造电动电池车的关键物质，随着欧盟努力减少对中国入口的依赖，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正在寻求新的锂供应。对于协议的签署，肖尔茨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因为它将以环境兼容的方式开发，并且创造了经济活动和繁荣。肖尔茨说，这个决定需要勇气，但它是在正确的时刻做出的。值得一提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曾经反对这个采矿协议，现在宣布了相反的观点。武契奇称赞说，锂矿开采只会以最高的生态标准进行，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汽车制造商和电池生产商可以在塞尔维亚建厂达成共赢，和欧盟的协议将为发展中国家塞尔维亚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塞尔维亚正在寻求加入欧盟，但仍同中俄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签署的协议是对武契奇强硬政策的重大推动，可能会导致该国进一步倒向欧盟。以欧盟名义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说，我确实相信我们正在为塞尔维亚和欧盟创造历史性机遇。澳洲政府表示，北京应该放弃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享有的优惠待遇， 如果川普重返白宫并重新和北京展开贸易战，澳洲可能和川普站在同一阵线。7月17日，澳洲驻世界贸易组织 WTO 大使詹姆斯·巴克斯特就 WTO 对中国贸易政策审查发表声明，他敦促北京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优惠的待遇，比如更低的关税。另外，声明还表明了对北京的担忧，即北京越来越多地采用基于国内标准而非国际标准的技术法规和规范，这个对贸易构成了额外的技术壁垒。同时，声明表示北京回避国际标准，继续保护国有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巴克斯特在声明里面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应该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川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经要求 WTO 剥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说北京是利用这一地位欺骗世贸组织的体系，并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享受特殊待遇的富国之一。悉尼科技大学智库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罗振教授对澳洲金融评论部说，就实际贸易结果来讲，如果北京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或者损失不大，而澳洲和美国或者获益不多，因为关税的征收是由各国政府随意决定的。他说，北京认为通过将自己塑造为领导发展中国家、反击富国强加给他不公正的领袖形象，可以获得地缘政治利益。中共制度下再次出现家庭反腐败现象。近期四川南通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平台发短片，实名举报公公婆婆名下存有巨额不明财产，消息登上热搜。根据公开的内容，女子曾静实名举报曾经担任南充市物价局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局长的公公，以及工商银行南充分行计财处处长的婆婆，两人名下资产将近1亿元，包括8套商铺、3套超过400平方米住宅，以及大量红木家具和收藏的字画，超过正常收入水平。顺带举报老公名下现金理财接近1000万。他说，被举报人大量持有并使用他银行卡进行理财，涉嫌洗钱，对此进行网络实名举报。针对这件事，南充市发改委工作人员7月19日说，被举报人确实属于他们单位的，目前退休多年。该部门声称已经对这件事开始调查，关于女子婆婆的单位的消息还未获得公开。有猜测认为女子出面举报的原因可能来自家庭失和，有猜测认为可能是因为家庭破裂，或者是个新抱没有分到赃款所以翻脸了。网民唏嘘，局长和银行处长的家庭能够贪污这么多，怪不得想尽办法争住要为人民服务。亦有些人说，新抱举报公婆类似文革样板戏，中国的反腐败全靠小三和儿媳，可怕的社会。之前亦有自称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徐州分行审计科科长前儿媳的女子文女士，实名举报前公公有巨额不明财产，质疑涉嫌违法。在今年4月，还有一名小学生说自己的家人都在银行上班，职位好高，还造句说，我长大想做行长，继承我的爸爸，继承我们的家产，引发轩然大波。网民讽刺说，在中共国，这位小学生权位世袭，代代相传，成了一个权力近亲繁殖的关系网络。哇哈哈的前掌舵人饮料巨头钟庆后去世145日之际，拥有哇哈哈公司职务的钟庆后的女钟福利发表一封辞职信，宣布辞去企业职责，消息引发轩然大波。 7月18号一份名为智哇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信函的文件在网上流传。文件里面指出，在钟庆后去世之后，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和哇哈哈集团部分股东就中福利对哇哈哈集团经营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对此，中福利决定辞去哇哈哈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不再参与管理。对于这个消息，哇哈哈集团相关的人士拒绝进行直接回应，杭州市上城区宣传部推脱为仍然在度了解情况。到目前为止，杭州市萧山区的哇哈哈办公总部拒绝记者人员进入建筑，来往人员都说对中福利辞职的传言不知情。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看似风平浪静的哇哈哈集团在钟庆后去世之后，内部可能经历着巨大的震荡，动荡来自于人事变故。据悉，在中福利请辞风波背后，不少市场人士对他的管理风格评价不一。有人说中福利将之前的公司老人换了不少，亦有在哇哈哈集团工作20多年的老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中福利毕竟是国外回来的，可能人情世故上有所欠缺。有哇哈哈西南地区基层销售坦言说，现在员工的薪水下降，做一年不如景好时候的做一个月，还有各种管理条例，每日晚上开会，现在就是挨。无论这些评论是不是属实，哇哈哈股东之间的矛盾显然正在度公开化。浙商研究院浙商传承研究中心副主任包洛东说，哇哈哈目前的股权结构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杭州上城区民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是第一大股东，占比 46%， 中庆后作为第二大股东，占比 29.4%， 中福利作为中庆后的法定继承人，据公开报道没有显示中庆后订立遗嘱，中福利可以参与继承中庆后的一部分遗产，哇哈哈的股权亦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不是中庆后的权益平移目前不确定，因此不排除其他股东会对其进行发难。而新的消息反映出中福利直接从企业离开，原因目前还未公开，空缺的管理部分怎样处理外界并不知道。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听，再见。